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五步，在神家中第38天。今天啊，我们要继续的去思想，到底在教会当中我们应该如何去服侍呢？我们为什么需要在生活的各个层面去追求圣洁呢？那追求圣洁和追求完美有什么不同呢？这就是我们今天非常重要的话题。我们要继续来读诗篇26篇，撒母耳记上的第15章，哈巴谷书的第1章1节到11节，以及希伯来书的13章1到19节。我们继续去看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生活，到底神看重的是什么呢？好，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有两个正在学习如何在教会当中侍奉牧养的神学生，他们呢听到他们的老师告诉他们有这样的一间教会正好需要两个年轻的传道实习生，于是两个人都跃跃欲试的想要去到那间教会开始他们实习的操练。小德呢非常的完美主义，他对自己的要求很高，对所做的一切事情都非常的追求尽善尽美。而小约呢却是一个特别看重与人的关系的人，虽然交办给他的事情可能有时候不能像小德一样的迅速的完成做得漂亮，但是很明显的他的朋友就比小德的多得多。一位曾经看着他们共同成长的老牧者就说过，这两个兄弟在一起啊，一定会有最美好的搭配。不过呢，以前他们还在受装备的过程当中一直没有机会，哎，这一次两个人同时想要去学习如何侍奉，终于他们被指认负责去建设一个社区中的小小的教会，以来接待那些需要寻求安慰鼓励以及学习一起敬拜一起侍奉的人。哎呀，可惜的就是这事儿啊还没有开始呢，小德跟小约两个就有了不同意见了。小德觉得敬拜神的地方那应当是要每个细节都有最高的要求，于是他找不到一个适合的地方，甚至他想过我们要重新来建一个教堂，从墙壁的颜色到每一块砖石的摆放都需要反复的去检查，努力的做到无可挑剔。而小约觉得没有必要这样，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否能够让我们的教堂成为一个荣耀神的地方，时常能够接纳那些随时想要来祷告的人，寻求神带领的人，真正去关心那些会来到这个地方的人才是最重要的。 小德不认为一个没有敬畏之心的人能够真正的产生有效的敬拜，所以呢，教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场所，必须要带给人一种充满敬畏的感觉。小约觉得，不，教堂应该是神的家，应该让人产生温暖的感觉，没有恐惧的感觉。总之，这两个人各执己见，最后不得不来到他们的导师那位老牧者的面前去分诉自己的意见。老牧者听完了他们各自的理由，并没有立时告诉他们到底谁对谁错，而是鼓励他们回去思考一个问题。你们两个孩子，回去做一个这样的祷告，仔细的思想，在神的心目当中最完美的教会，最健康的教会应该是怎么样的，然后告诉我你们祷告的结果。一周以后，小德和小约同时来到了导师家，这时他们两个的态度已经和上一周完全不一样了。首先发言的就是小约。小德弟兄还有老师，我祷告了以后，我发现我也有做得不够好的地方。首先，小德他想把最好的奉献给神，他的心绝对是好的，我不应该论断他没有爱心，只看重外表。我相信他看重外面，追求外面的这一些，也是因为他心里面对神的敬畏。听到这里，小德却羞愧地连忙应声说，哦，不不不，我祷告的结果却是另外一样，我发现自己因为注重完美，注重外在，却忘记了真正的追求一直是内在的。神看重我们的内心，远远超过外在的这一切。我觉得小约在这件事情上，他更体贴神的心意。听到这儿，老牧者充满欣慰的微笑了。你们真是神所喜悦的好孩子，也是未来教会的好牧人。那现在你们可以告诉我，你们下面的决定要怎么去共同完成这个目标和使命了吗？我的建议是，小约和我每一天一起祷告，寻求我们当日要做的事。我继续的去努力承办教会其他的这一些事宜，而小约呢，他非常的善于去牧养和关怀，我们两个分工合作，一定会让这一个社区的小教会很快就能够成为社区的祝福的。是的，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要向小德学习，我还要鼓励更多的弟兄姐妹们一起去协助小德做这些琐碎的检查的工作，尽量把最好的献给神。亲爱的小朋友们，你知道吗？追求完美和追求圣洁是完全不一样的。很多时候，我们追求完美是在看外在的要求，而追求圣洁呢，却是内在的追求。所以，当我们去敏感于圣灵的带领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我们在教会当中做任何的事情，神都是要求我们追求圣洁，而不是追求完美。而当然了，如果我们追求完美是出于我们对神的敬畏，那是对的。但仍然不要把追求完美作为我们终极的目标。我们终极的目标只能够有一个，就是荣耀神。所以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会看到教会里面的服事啊，是爱心、款待，还有钱财上的分配，做见证，大家一起的敬拜、行善、捐赠，还有警醒祷告，凡事按照正道而行，里面有各个层面的，有外在层面的，也有内在层面的。 所以在一个教会肢体生活当中，我们不可能只做我们自己喜欢做、自己擅长做的事，我们要和许多与我们不同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彼此切实的相爱，一起来操练过敬虔的生活。我们就要在爱心款待、在钱财的处理、在为主做见证、在诗歌颂赞、在社区的行善捐赠等等各种各样的事宜上面去显示我们是神的儿女。当然，内在的追求更是不可少的，怎样警醒祷告，凡事按照神的心意去做，同时呢，也要让家庭生活和教会生活美好的结合。那就在这一段丰富的经文当中，让我们看到了需要在各个生活的层面去追求过圣洁的生活，而这绝对不是追求我们自我的要求和自我对完美的一个定义。求主来帮助我们拥有一个既有晓得那样凡事最好的要献给神的敬畏之心，也像小约这样的凡事去体贴神最喜悦的那个心意，让我们能够拥有一个平衡健康的基督徒的生活。今天我们也要讨论在家庭生活、在教会生活里，我们怎么样最容易落入完美主义的陷阱呢？有这样的一句话，完美主义啊，让本来已经很好的还要更好，结果就一切都不好了，这就是出于自我为中心的完美主义所带来的伤害。求主让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为他去追求圣洁，而不是追求你我眼中的完美。
神灵统管万有，掌管生和死，生命气息在你手里，话语说有就有，你命里就立，真神羔羊全地盼望，权柄统管万有，掌管生和死，生命气息在你手里，话语说有就有，你命里就立，真神羔羊全地盼望，我来为要荣耀荣耀你，活着为要荣耀荣耀你，生命延伸荣耀荣耀你的生命，荣耀生命在全地生和死，生命气息在你手里，话语说有就有，你命里就立，真神羔羊全地盼望，我来为要荣耀为要荣耀荣耀你，生命一生荣耀荣耀
声音在全地响起，我来为要荣耀荣耀你，活着为要荣耀荣耀你，生命一生荣耀荣耀你的生命，荣耀声音在
时间到了。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上帝对所罗门王发怒。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所罗门王有1000多位个妃嫔，哎，而这些妃嫔来自各国各邦，所以也有许多不信上帝的女子，但上帝明明就已经吩咐过了不可以跟这些女子通婚，但所罗门王还是非常喜欢这些女子，并且把她们占为己有。因此啊，他的心也逐渐开始离开上帝，不再把上帝的命令当成是首位。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上帝看着所罗门王所做的这一些事情之后，他就非常非常的生气，因为啊，所罗门王的心已经偏离了曾经2次向他显现的上帝。你要想哦，上帝曾经向所罗门王显现，他可是亲眼见过上帝的，但所罗门王却还是不敌这些女色，他偏离了神。上帝就为了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生气，而且上帝也为了这件事情曾经吩咐过他说，所罗门王，你绝对不可以随从别的神。可是所罗门王并没有遵守上帝所吩咐的，因此啊，上帝又对所罗门王说，你竟然做了这些事，又不遵守我吩咐你的约还有律例，我一定要把以色列国从你的手上夺走，而且我要把国赐给你的臣子，但我看在你父亲大卫王的份上，我不会在你活着的时候做这件事情，我会在你儿子的手上把国夺走，只是我不会把整个以色列国都夺去，因为大卫王的缘故，我只会把一个支派留给你的儿子。哇，所罗门王听完之后愣在那里。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上帝因为所罗门王的背弃，他就非常非常的生气，而且对所罗门王说了非常严重的话，就是上帝会在所罗门王的儿子手中把以色列国夺走，只剩下一个支派留给他的儿子，这 也让我们看见上帝不只是赐给我们恩典的神，当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上帝仍然会管教我们，修正我们的行为。所以小朋友们，我们不但要谨记上帝的命令，更要常常读圣经，要常常祷告，聆听上帝的声音，还要记得千万不要想要试探上帝，以一个犯罪一次试试看的心态，这也是非常不好的哦。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上帝兴起所罗门王的仇敌。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所罗门王彻底惹怒了上帝，上帝非常非常的生气，并且跟所罗门王说，我会在你儿子的手中把以色列国夺去。这也让我们知道，上帝不只是施慈爱的神，也是会管教我们的神。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上帝因为所罗门王的缘故非常非常的生气，所以他就兴起了一个敌人要来抵挡所罗门王。这个人是谁呢？他叫做哈达。哈达呢，在大卫王的时候啊，大卫王击败以东，他的元帅约押呢上去埋葬那些阵亡的人的时候啊，就把以东这个地方的所有男人都杀死了。而约押呢跟以色列人也在那个地方住了6个月，直到把所有以东的男人都灭除。可是这时候有一个小男孩，就是哈达，他的父亲呢带着他往埃及逃过去了。那个时候哈达只是一个小朋友，他们呢从米甸动身来到巴兰，接着呢又到了埃及。看到了法老之后呢，法老就吩咐人给他们一个房子，也供应他们粮食，又赐给他们一块田地，让他们就在埃及长大。哈达呢，他在法老面前呢也表现得非常好，法老甚至把自己妻子的妹妹赐给他当作妻子，而且呢哈达就在埃及娶妻生子，然后他的孩子也在埃及长大。可是呢哈达他并没有想要在埃及常住。当他听说大卫王已经过世的时候，约押也过世之后，他就对法老说，请你让我回到我的本国去。法老就问他说，哈达，你在我这里什么都不缺，要食物有食物，你的孩子也在这里长大，你怎么会想要回到你的故乡去呢？哈达回答他说，我们在这里真的没有缺什么，可是我真的想要回到我的故乡去。哇，哈达就这样回到他的故乡。上帝又兴起了另外一个人要来抵挡所罗门王，这个人叫做利逊。利逊呢，在大卫王击杀这个所巴人的时候啊，这个利逊这个人他就招聚了一些人做了这些土匪的领袖，因为他非常非常讨厌以色列人，所以他就一直一直想要攻击所罗门王以及以色列国。那这两个人呢，就是上帝兴起要成为所罗门王的仇敌哦。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就可以知道，上帝兴起了这两位所罗门王的仇敌，一个叫做哈达，一个叫做利逊。然而在圣经中也说到，这位哈达其实啊，他可以在埃及过着幸福又快乐的日子，他仍然想要回到他的故乡以东。那另外一位利逊呢，则是恨恶以色列人， 但这两个人都是上帝所兴起的吗？那上帝为什么又要兴起仇敌呢？小朋友们，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哦。上帝要管教我们，就有可能会兴起我们的仇敌来打击我们。让我们学习谦卑，让我们学习更加依靠上帝，这也是上帝帮助我们更加贴近他心意的方法之一。但我们更应该要学习的是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所以我们应该要更努力的读圣经，更努力的跟天父爸爸祷告，好让我们的一生都能走在上帝的心意中。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When we walk with the Lord in the light of His Word, what a glory He sheds on our way. While we do His good will, He abides with us still, and with all who will trust and obey.Not a shadow.